在思想我们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基督徒与世界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的关系，我们与世人是爱啊，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信靠跟从神的人，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对世人也是充满爱。在我们前几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谈到爱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爱人对于我们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就是主耶稣说的我们要爱仇敌啊。那么说到爱呢，我们就必须也无法回避啊，必须要谈到正义啊。爱与正义在很多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啊。如果我们讲爱，那我们的正义怎么体现呢？那么圣经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人们抓住那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行淫的妇人啊，但是主耶稣啊却放过那行淫的妇人啊。那这件事情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了，毫无疑问。哎，但是呢，正义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思想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正义。首先呢，正义这个词啊，我们是从圣经中来看，正义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中呢，是从一个希腊文演变过来。那么最基本的含义呢是权力，权力啊。所以正义真正关注的是人的权力啊，人或者说他的责任，权力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啊。我们有这个权利是为了履行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权利。那么正义呢是关注人的权利和责任，这是正义最根本性的原因。这其实跟爱是同样的啊。我们对人的爱，我们第一个讲对人爱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对人的尊重啊。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的权利和责任啊。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他。那么正义呢也可以说是尊重人的权利，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护人的权利。如果一个人的权利或者说他的责任受到了侵犯啊，他应该履行的责任你不让他去履行啊，那他应该得到保护。那谁来保护呢？就这个时候正义就出场了啊。所以正义真正关注的是人的权利和责任，那么其实当然也包含着人的价值。正义要保护尊重人的价值。正义是美德啊，正义是美德啊。这个是在我们今天呢常常忽略的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是美德什么不美，很多时候已经混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那种非正义不分是非啊，不分对错，当作好像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觉得是不要讲是非，不要讲对错，就是一切都接纳，一切都拥抱，一切都欢迎啊，觉得这个好像是好像所谓更美好更高尚的某一种情感哈，或者道德。其实不是的啊，正义才是。正义就是有对错，是有是非啊，是有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不正的啊。当这些就是一切都清楚明白，这时才能够有正义。所以正义是美德，非正义不是美德啊。所以这个说起来呢，说正义是美德，当我们不仔细去思考它，我们觉得啊当然是这样了。但是今天的世界恰恰相反，今天世界恰恰相反，今天世界是非正义变成了美德了啊。你如果去强调正义，哎，大家就觉得好像你是啊很糟糕的吧。所以正义是美德。那么我们从旧约来看呢，旧约的正义观呢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直接，那么就是对神诫命的严格遵守就是正义 什么是正义呢？从旧约的这个观点来看，就遵循上帝的旨意了，遵循上帝的诫命，你去遵循它啊，那你就是正义的，你不遵循那就是非正义。所以在旧约我们会看到神给以色列民很多的这种诫命啊，很多的这种规条，就是让以色列民要善待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弱小的穷困的，或者是寡居啊，孤儿寡妇，要善待。那么如果不善待呢，那就是被视为对神诫命的一个违背啊，而不是被视为好像对这些人不够尊重，或者对这些人他们应有的权利啊责任我去侵犯了，我没有去尊重他，我甚至侵犯，这个旧约不考虑。旧约就是说你要去遵循神的诫命，神既然这样说的，那你就去遵循啊。至于你心里是不是去爱这些人，是不是去帮助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去尊重这些人，那旧约是不去考虑。旧约的正义观就是很简单的啊，所以在旧约，如果欺压穷人或者抢夺穷人、抢夺寡妇的家产，被视为什么呢？被视为对神诫命的违背啊！你这样做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但是并没有就是说你这是不尊重他啊，你这是没有尊重他的这个权利和责任，并没有这样。当然了，就是你从这个诫命的这个本意来说，当然是要让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去能够尊重人，去爱人，本意是这样。但是在旧约呢，就是以他诫命的形式表达出来啊，这是旧约的正义观。很简单，对神诫命的遵行啊就是正义，不遵行那就是不正义啊。简单可以这样讲，旧约正义观就这样。新约正义观呢啊，更多的强调是我们要有内心发出的正义啊，那么不再是在外表去遵行旧约的诫命了。我们刚才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耶稣基督就是也可以说行，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耶稣确实让那个行淫的妇人啊逃避了罪的刑罚啊，让他走了啊。那这个正不正义呢？当然正义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哪有非正义不正义的，当然是正义。但是呢，这个就不再是旧约的这种正义观啊，就是我遵行神的诫命啊就是正义，不遵行就是不正义啊。说的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也给人医病啊，那么这个在文士法利赛人看，就是你这是不正义的事情，你这违背了诫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正义的事情，因为耶稣是遵行律法它的意义啊，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是在遵行。耶稣不在就是完全就是律法的字句，因为字句让人死，经义让人活嘛。所以这就是新约的正义观跟旧约正义观本质上是一样，都是遵从神的心意为正义，不遵从为不正义。那么旧约呢，就是诫命，神的心意就是诫命律法。当人们去遵行诫命律法的时候，事实上是越来越偏离神的心意了，越来越偏离了，就变成了这种表面的这种假冒为善了，但是内心却没有对神对人的爱了啊，这就偏离了律法的这种本意。那新约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像人们就是不仅仅是用他的言语了，也用他自己的行为来把律法的这个精义表达出来啊。遵循律法到底应该怎么遵循呢？像耶稣这么遵循啊，就不再是字句了，乃是真的是由内心的爱神爱上帝这样去行啊。这是遵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这就是新约的正义观啊，不再是外表遵循律法的这种字句，而是内心去真正的遵行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和爱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正义。那最后呢接下来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哈。主耶稣是正义的榜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来思想正义这件事情，那谁是做得对呢？那就是主耶稣 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分享讨论，就是列举我认为耶稣做的这所有事，说或者说的所有话当中，哪一件事我觉得最能够表达耶稣的正义感啊？哪一件事我认为最能表达耶稣的正义感？你可以说这一件啊，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最能够表达耶稣的正义感啊？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啊，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讲的所有的话都是正义的，这是毫无疑问，都是正义的啊，没有非正义。但是我说，就是哪一件事给你印象最深啊？就这件事情给我印象深，我觉得这件事情最表达耶稣的正义感。但是并不是说啊，耶稣其他的事情不正义，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哎呀，让我印象深刻，表达了耶稣他的正义感，或者他是怎么理解正义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所说的话呀，所做的事啊，都可以啊，列举一件。那我们都可以讨论啊，分享。
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
好，对，咱们稍微的分享一下，为什么觉得这句话表达了耶稣的正义感？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爱跟正义并不矛盾啊，就很多人从十字架上看到神的爱，看到主耶稣的爱，尤其是耶稣讲的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说都不晓得，很多人就把这个认为啊是一个爱的表达，对吧？但是你把它理解为正义的表达也没有问题啊，这也是体现了，不仅体现了耶稣的爱，也体现了耶稣的正义感。对，还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你认为哪件事情你觉得最能够体现耶稣的正义感？或者耶稣是怎么理解正义的？
他的门徒要求神降火，把撒玛利亚全部烧灭，然后耶稣说：“你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就是耶稣的正义，就是说他告诉人，人不是上帝。人没有权利降火把别人烧灭，那是神的神。耶稣的正义就是他区分，就是让人去好好的做人，不要去做神。然后就是要照着神的慈悲怜悯来怜悯。
其实在这个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得很有意思啊。耶稣没有去责备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子，耶稣责备的是他的门徒啊。所以在耶稣眼中，事实上他的门徒并没有比那个撒玛利亚村子的人好像更高等一点，没有啊。在耶稣眼中看，这个世人都是罪人，都是需要悔改，包括他的门徒也是这样的啊。这其实这也是一种公平的观念的体现啊。当然，刚才也向姊妹分享，这也是正义，就是让神做神，让人做人。还有没有哪弟兄姊妹觉得，你觉得哪耶稣所做说的话呀，或者做的是哪一件事最能够体现耶稣的正义感？他是怎么理解正义？
我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因为我以为有弟兄姊妹会说耶稣拿鞭子把人从圣殿赶出来呀，推翻对话营前人桌子，还有人会说这是体现耶稣正义感，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嗯，这样说，对，
耶稣那个，对啊，耶稣这是很明显的，耶稣斥责人们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
对。是，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正义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迷失了啊。就像我们一开始第二点说的，正义是美德啊，我们这个口号大家都承认，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没有把正义当美德啊，我们把怎么不分黑白呀，不分对错呀，就是不讲道理啊，不讲原则，甚至把这个当作某种好的品德了啊，其实不是，其实正义才是美德。有想谈正义，就一定有正的和不正的，啊，一定有是非对错，只有这样才会有正义嘛。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迷失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来看正义。其实，在耶稣心中呢，很重要就是人的灵魂是最宝贵的，是吧？啊，其他物质的东西都不重要啊。那么这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耶稣他做一切的事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始终看重人的灵魂。但是除人灵魂之外的东西，在耶稣眼中看都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无论你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法利赛人啊，或者罗马总督，还是你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瘫痪的乞丐，在耶稣看呢，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他并不因为你们这个位置不同或者什么不同，他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你。其实这个其实是，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是非对错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看耶稣，他就是他看人的灵魂是最宝贵，其他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啊。就你拥有灵魂之外的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那么这个就让耶稣，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耶稣始终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圣殿那件事情也是的啊，他看神的荣耀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我们刚才有弟兄分享，就是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说不晓得，那个这是看重人的灵魂呐 人灵魂非常。第二就是也看重他看神的荣耀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在圣殿做买卖啊，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当然就是你在里面谋利啊，就是你追求物质利益什么的，最重要就是让神的荣耀蒙羞了啊！这本来是万民祷告的殿，或者万民来赞美神的殿，结果呢，这个殿变成这个样子，真正受损害的不仅仅是这个殿呐，受损害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啊！所以从耶稣这个出发点，你也可以看见他的，在他眼中看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当然还有，当然就是说第三个就是永恒比现在地上更重要。所以灵魂、物质、神、人、永恒、现世所以当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讲基督徒的伦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伦理呢，其实是一种建立在我们世界观基础上的或者说我们的价值观基础上，你才会产生正确的伦理如果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跟圣经所讲的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那你产生的伦理很有可能只是有外表，但是呢里面的这个核心可能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正义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身上，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说，原来他看人的灵魂最重要他看神的荣耀最重要，他看永恒最重要这是一个。好，那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到耶稣基督榜样，那我们就看耶稣基督他这种正义观在今天的世界，写上去，在今天的世界现实我们怎么把它实践出来怎么把它实践出来？那么就是基督教信仰对当今世界的塑造和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构造法律的基础很多很多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的那么 正义在社会实践当中怎么把它实践？那么主要呢是三个从政治角度啊，就我们现在就谈世界上的事，就是世界上的事了，就是我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啊把正义这件事情施行出来？那么我们就必须有政府，必须有政府。所以呢，就是嘉文讲过一句话吧，应该是嘉文讲，就是说，再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没有政府，啊，就是再差的政府也总比那没有政府好，就怎么样都比无政府主义好，啊，就是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是不是？圣经说那地上掌权的啊，哪怕那些就是不好的权柄啊，我们也要去尊重他，啊，然后那地上掌权的都是神所兴起，他们不是空空佩剑的，就是甚至那些比较不好比较乖僻的权柄我们也要去顺服他，总好过没有啊。那么所以呢，当我们来谈到正义在这个社会现实层面怎么去施行，那就需要政府了，那就需要有一个权力机构，或者说再可怕一点就是有一个力量，就是刀剑啊，它不是空空佩剑，那就是暴力了啊，有一个暴力机构，他来维系这个正义。他怎么维系呢？今天从世界两面，他就基本上就三种理论啊，三种理论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啊、社会制度啊，或者政治制度啊、议会制啊、总统制啊，啊或者共和啊，或者什么样，你无论你什么，基本就是三种理论。第一种就是成文法理论，啊，就是立法，合法的就是正义，不合法的就是不正义，啊，靠这个在现实层面、世界层面，怎么样去实行正义，啊，就是立法，合法就正义，不合法就不正义，啊。那么好的一方面呢，当然很容易操作了，很容易实践了，嗯，也可以保护一些人的基本的权利，啊，就有些人基本权利被侵犯了，那你侵犯他的人，你是违法了，啊。那么有没有不好的呢？就是这个成文法理论有没有不好的呢？啊，你们弟兄姊妹也可以讨论分享，就是这种实行正义的第一种理论，就成文法，就说我立法啊，合法就正义，不合法就正义啊。当然好的一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非常容易操作，是不是啊？也可以保护一些人的基本权利了。那有没有不好的一面，或者说可能有不好的倾向的一面？
立法者可以操纵，
立法者可以操纵，对。
找个价格高的律师，
对，找个好律师，其实说到这第一种啊，其实跟那个旧约的那个正义理论有点像，旧约就是很简单嘛，按诫命、按规条啊，符合诫命规条就正义，不符合就不正义。结果我们也会看到，最后就越来越偏离这个立法者的这个心意了，本初的心越来越偏离。我们先姑且不说地上的法律一定就是恶法，我们先不这样讲啊，我们相信可能地方的立法者他的本心还是一个良善的动机。我们估计是这样来认为，就是他立法的时候，你像我们的国会立法的时候，他本愿本心可能还是确实是有良善的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合法就正义，不合法就正义，慢慢可能就会像旧约的犹太以色列人那样，就偏离了这个立法者的本意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这个那么很多法律啊，就是说他为了便于操作啊，他必须要写得很明确，是不是啊？你偷窃，你到底偷多少是偷窃啊？你怎么样去量刑，怎么样去刑罚，他写得很明确了。我听说啊，现在有没有变不知道，我听说以前在加州是900块，是吧？偷900块以上，或者抢900块以上，那也是犯罪了，那要刑罚。那么900块以下就算了啊，那就算了。结果这个我相信立法者的初衷可能还是好的啊，比如说他就说一个是考虑执法成本呐，一个是考虑可能有些人确实是饭吃不上，对不对啊？900块钱就刚刚糊个口嘛，吃个饭嘛，那可能估计有这种良善的动机在里面吧，我不知道。但是造成的局面是什么呢？结果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啊，人们就 人们就是哎，那我不用一次偷很多呀，我可以多偷几次啊，对不对？我一次900，十次就是9000了，对不对？哎，这个变得有很多，所以这就是成文法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和隐患。然后呢，这样的人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很有正义感，对不对？他非常有正义感。你像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乱啊，就是人们去抢商店的什么的，他并不害羞。有的人连脸都不挡，对不对？他不觉得害羞，因为他说我合法，我没到900块，我就是正义的。所以这个就像旧约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其实违背神的心意，是不是？他们侵夺寡妇的家产啊，他们觉得我做了，守了诫命了，守了节气了，啊，什么怎么样？然后他很有正义感，结果他做很多惹动神愤怒的事情。所以这是成文法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能太相信法律啊，就是因为成文法，当然它有好的一面了，就是说它总好过没有法，对不对？像那个早期美国西部一样的啊，那就没法啊，大家就比谁拔枪快，是不是？你拔枪快你正义，你拔枪慢你不正义，就这个，那是最糟糕的，那是最糟糕啊。好，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社会利益理论，啊，这也是今天当今世界的一个社会利益理论呢。简单的说，就是对社会利益有用、有益处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就是好的，啊，对社会利益无用啊，或者甚至阻碍啊，或者甚至损伤的行为，那就是不正义。那么它的基础呢，就是社会利益了。社会福祉、社会利益了。那有什么好的地方？当然就是保护了社会利益了啊。比如说，这是社会共有资产，是不是？你跑去搞破坏，那你这当然是非正义啊，是不是？那有没有不好的一面呢？就是一切都看是否对人群有利，是否对社会有利。没利，那就非正义，有益处就有正义。这个有没有什么危险的或者不好的倾向呢？
谁来界定什么是利益，以及一个社会的利益，哪一个族群的利益？
那么其实这一个都是什么是利益啊，哪个是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伤害了啊，对不对啊？对，所以最容易就是变成这个样。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最好就是投票呗，对不对？谁的票多，那他一定就代表大多数人了，那他就来定要保护谁，保护选民呢？因为他大多数人是投他嘛有人会是这样想啊。那么这个呢，确实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啊，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呢，其实是广为推崇的啊，但是呢，也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啊，多数人暴政，结果对那种社会当中的那种弱势啊或者少数主义啊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啊，觉得他们的存在就已经不正义了，你知道吗？就他们的存在就已经不正义，因为他们妨碍了我们多数人的利益嘛，妨碍了我们社会的利益。比如说打个比方，比较极端的，你像那个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社会利益理论嘛。他们认为那些比如说有残疾啊、残障啊，或者他们认为就这些有些人他的基因就有问题了啊，他们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对社会的阻碍，对大多数人利益的一个阻碍了啊，他们甚至国家就是用国家机器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这种去清除了，清除他们认为一些就是阻碍大多数人利益。我们都看的最明显的就是清除所谓的犹太人了，他不仅清除犹太人了，他连日耳曼人里面他们认为有基因缺陷的或者有生来残疾的，他们也要清除啊，德国纳粹啊，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对不对？是不是？你像爱因斯坦那种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他如果在德国待久，他刚出生，他是没有碰到那个时候啊，是不是？所以， 而且他更可怕的一点呢，他德国纳粹他甚至把他认为一些基因比较好的优秀的所谓他们就放在一起让他们去育种啊，这完全是对待牲畜的做法，是不是？他就拿到人身上就放在一起让他们去育种去繁衍，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这是多数人的暴政到了一个极致了，那就已经是人性都没有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这种思想对今天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影响还是蛮多，对不对？影响还是蛮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觉得你对社会没有益处啊，你只会伤害，他就可以用非常暴力的方式对待啊。是，有时候听到这些言论也是感到非常可怕，是不是？啊，把认为一些好像对社会没有益处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把他丢到了喂鳄鱼啊什么的，这些言论也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时希特勒就是这么干的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很简单的例子了，你像耶稣说的那个财主和拿撒路，是不是那个生来就瘫痪拿撒路，你说他对社会有什么益处啊？一点益处没有啊。所以他如果碰到一个社会利益理论的一个政权，那他就倒霉了，他早都被清除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就说也要看到他这种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影响了。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敬畏神啊，都要敬畏神。所以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变成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如果抽离了敬畏神的话。啊，无论是成文法，无论是社会利益了。第三个就是自然法理论。自然法理论呢，简单的说就是人拥有权利啊。我们一开始说正义是什么？正义关注的是人的权利和责任，其实跟爱是一样，爱也关注人的责任和权利啊，权利和责任。那么自然法理论就是这个人他拥有他的权利，他也拥有他的责任，跟他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政府来自于什么文明没有关系啊，接受多少教育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有权利，他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也有一定要去承担的责任啊，不管他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是非洲人，是欧洲人，不什么都不管啊，就他是一个人，我们就要去保护他啊，这就是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就不因为他来自于某种社会、某种文化、某种种族啊，他就拥有作为一个人的本性所赋予的权利。那么这其实是上帝赋予他权利嘛？啊，上帝赋予他，那这就是自然法理论。那正义呢，就是就是关注个体了啊，不再分什么。我们刚才谈到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就会关注谁投票多。啊，是谁说了算？不是这样的，他就关注个体，啊，那这个有没有他好的一面呢？或者不好的一面？我们大家也可以分享讨论一下。或者我们举圣经中的例子吧，我们觉得耶稣是比较这三种理论当中，主耶稣是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嘛？或者在你看来了，这不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我想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们就是只不过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启发我们去思想啊。
我觉得自然法理论比较倾向于把人的权利放在一个个人身上，提高到超出人的社会。就是人的权利并非社会可以给予的，是就是不信神的人会觉得是上天给，更倾向于神的位置。所以虽然不信神的人都不会有神的位置，但是多多少少更倾向于那个高于人的那个赋予人权利的这样一个思想。不像美国大部分的最高法官都倾向于自然法理论的这个美国立国天赋人权也是，实际上包括这个法国大革命虽然非常的已经是，所以地产上的天赋人权还是 自然帮助你们，而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啊。正面听了半天还以为你要说是负面的。
对，至少比较前面两个理论都是人的东西，后面这个至少强调一点是来自于超乎人的社会人的自己的那个。
对，这个就有点就是刚才阿曼尼们分享很好啊，就是说人还是因为人的灵魂最重要，因为地上的政权政府有一天都会过去嘛，国家都会过去，但是呢艾曼丁一分享呢，可能也启发我，也有点容易变成无政府主义，是不是？也有点容易变成。我们刚才说了，无政府主义是最糟糕了，那个是最糟糕了啊，那个比这三样都糟糕啊。但是这个最后这个自然法有变成无政府主义的这个倾向了。
我觉得这个正义，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讨论的前提，到底什么是正义？我觉得正义就是符合神的旨意叫正义，不符合神的旨意就是非正义。所以如果是以神为中心的正义观，那它跟以人为就是人的理解的正义观是不一样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族群，自我的这个立场，政治立场也好，国家立场也好，文化立场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正义它的所有的这三点，它好的地方就都在于，如果按照神的旨意，那么成文法是好的，它保回过了次序。那么它如果抽离了神，它就是不好的，因为它会变成仁义的一个操弄。那社会利益理论就是它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执行的话，那么就是以万国万民要就是来敬拜神，来蒙恩得救，来归向神为最大的社会利益。那如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抽离了神的话，社会利益就变成了各自为政嘛，就是为自己利己主义了。然后这个自然法理论也是一样，如果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自然法理论，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敬畏神的缘故去关切每一个人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福祉和他的一个权利。如果要是说抽离了神的这个敬畏神的话，那么自然法理论就是我认为你应该尊重我的一切，然后我认为我是女人就是女人，我认为我是男人就是男人，那么你也要尊重我一切的这个我认为的这个权利，那么就失去了一个标准嘛，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前提是这个正义如何界定，如果界定的是神合乎神旨意的是正义，不合乎神旨意是非正义的话，那我觉得这三个都它的合理性都在于，如果以神为中心它就有合理性，如果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本的话，它就是它觉得就是有一个有问题的，有问题就在哪里
啊。是紫薇分享的很好啊。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就说了这个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正义啊。耶稣是正义的榜样，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把这个耶稣正义榜样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对正义的理解，对正义的这种观念，真正的在这个实际社会上去实践出来啊？所以就无法避免的需要政府，无法避免的啊。那么当我们需要政府来实践的话呢，它就会形成这三种方式啊，就会形成这三方式。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那么多，其实也可以说毫无意义，那只要是合神心意的那当然就正义了，不合神心意就不正义。但
政府在执行层面，它是有个别性的，每一个个案它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它去诠释，那么这三种都是好的，因为你神赐下了旧约的律法，律法也并不是恶的，律法是善的，然后社会利益也是如此，神最后建立的新天新地也是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选择的社会利益，包括自然法理论。所以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好像我们讨论这一切都是无意义，而是说就是社会实践，你要具体到个案，你要以什么为本，这是我觉得。
对，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 就是人政府为什么要有各种制度啊？你看美国为什么要有参众两院？他一个院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参众两院？为什么要权力制衡？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人有罪，人有罪性，所以你对人的期望呢，不可以太高。这是那种独裁啊，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犯的错误，就是对人的期望非常高。就是说我只要出现一个明君，那无论什么制度他都能搞定啊，他无论怎么干都是对，因为他是明君。那这个是很危险，这是对人罪性的一个忽略掉了。所以就是说，这三种呢，他们事实上都会在人的罪性方面呢去进行一点点平衡。啊，都是在做这种尝试。因为当然了，我们一句话说，那对圣灵重生啊，是不是神的话，圣灵重生了，没有罪了，那他这种理论对他来说，那当然就无所谓了，不需要，就是他真的在真理里就得自由，怎么做都是对，像耶稣那样子。但是我们确实是有罪性，所以这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实践层面，需要各种方法来让人的罪性，让不要简单的说吧，不要再出第二个希特勒，就是希特勒这种不要再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些东，那我们就，所以呢，我这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呢，那如果真的出现一个圣人，那是全然圣人，圣人，那这些讨论那都是没必要的了，对吧？大家都听他就好，但是呢。这只有在新天新地里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把耶稣的心意行出来呢？就无法避免的，我们需要依赖政府。我们依赖政府呢，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尝试。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呢，啊，对这些要有所了解啊，也知道，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不要人云亦云，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不要说。第二个呢，也让我们不断的在耶稣的心意当中啊，去怎样的去实践，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正义。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对于政府啊，其实上帝对政府有最基本的要求啊，非常基本的要求。旧约对社会公义正义公平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对困苦和穷乏人呐、这个政府啊要去帮补，这是社会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对于孤寡啊，要求这是社会要帮助啊帮补。第三，对于受压迫、受迫害的啊，那这个政府啊、政权呐、要去帮助，这是基本的要求。这就是正义的一个本质。正义的本质就是要保护、要尊重人的权利和责任。你不能因为他是孤寡穷困呐、你不能因为他是少数族裔啊，你就去剥夺他的这个，那不可以的。就这是政府最起码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你能够创造多少财富，这个上帝对这个没有最基本的要求，但上帝对任何一个政权啊，任何他都有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还是要。让每一个人他应得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那么当然对于有权有势的人那就不谈了，对不对？尤其是对于那种比较弱势的，那神是特别关注这样的，因为他们的权利和责任经常会被侵犯和剥夺。那你如果这种现象发生，那你这个社会正义何在呢？是吧？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的内心啊，也看见我们我们的本心啊，乃是何等的污秽，也看见神靠着你的话语能够洁净能够在神的光中。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能够也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那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光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真的也能够按神的心意去行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也求神来归正，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